2026年2月8日，正道周茂仁牧师，题目：神的国，不靠人的恶来建立。撒母耳记下4章。
好，弟兄姐妹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回顾我们过去的这一生，你想想，你有没有错过很多好的机会？有没有为错过这些机会而感到非常的惋惜？说如果生命重新来一次，我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机会重要不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我们巴不得每天都有发财的机会，好多人说是吧？我就想发财。那有个在政府里头，巴不得我明天我今天就能被提拔，是吧？在单位也是啊，我想晋升，是吧？但是更高级别的领导，或者是在研发部门，我成为主管，我可以挣得更多，更被许多人做赞美、做尊崇。对，所以机会确实是很重要的。但是反过来说，难道每个机会都是好的吗？每个机会都是从神来的吗？要小心哦，可能有些机会是我们踏入监狱的机会，犯罪的机会，伤害人的机会，替魔鬼撒旦做差役的机会。我们华人来北美谋生也不容易，我们就有些姊妹想挣快钱去运输毒品，身陷囹圄，现在监狱里头。在那时，在那一刻，他觉得哦，这个机会厉害啊！我跑一趟车就中5000美金、3000美金，我一月的钱跑一趟运一趟毒品就够了。这是不是个机会呢？肯定是。但是不是好的机会呢？所以我们要甄别，甄别这个机会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魔鬼来的？这个机会是让我更加的荣耀神，还是让这个机会诱使我去犯罪，诱使我踏入不归之途？我们要小心。那同样的，我们今天讲的撒母耳记第四章，撒母耳记下第四章也是这样。保罗大卫曾神使用撒母耳高抹他做王，10多年过去，如今他只做了南边犹大一个支派的王，北边11个支派仍然有扫罗的儿子来做王，他没有统一全国。可是呢，机会来了，我们看看讨神喜悦的、合神心意的大卫，在这样的机会面前，他是如何处理的。好，今天引用的经文，Ada， 你可以给我们念一下吗？
撒母耳记下4章9到11节，大卫对比路人临门的儿子利甲和他兄弟巴拿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从前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喜格拉。 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讨留他血的罪，从世上除灭你们呢？
阿门。好，谢谢圣经。撒母耳记下四章一上是这样说的：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舍听见亚尼尔死在希伯伦，手就发软，以色列众人也都惊惶。这些经文啊，内容不多，信息量很大。堂堂的十一个支派的一个王，因为某一个人死了，他都发软了。十一个支派的那么多的人，居然心里惊惶，什么原因？那我们就得从历史上来看，伊施波舍，扫罗的第一个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王的儿子。那他这个王位怎么坐上去的？问题在这个地方，是神所高立的吗？是神所应许的吗？是不是亚尼尔元帅说得我跟他爹跟他爹混的，是吧？现在他爹死了，我赶紧按立他来做王，那我应该他做王，我相当于太上皇，他就得听我的，因为我有兵权，我就可以保住我的这个位置，元帅的位置，我可以保住我的兵权，保住我家族的势力，保住我的荣华富贵，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王权的建立是建立在是人的基础上还是神的基础上？是人，依靠人的势力，依靠人的聪明，依靠人的智慧，依靠人的计谋。我就问，这个根基稳不稳哦？是吧？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老说我们要建立在基督磐石上。什么叫磐石？大家知道查一查里面磐石的原意，是一块非常大的、非常坚固的大石头，叫磐石。说一个房子如果建在磐石上，任凭一切暴风雨来，它不会摇动，是不是？如果我们把房子建在沙滩，你试试，来几次浪子房子倒，是吧？这就是一个比喻，你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吧？你是建立在一个靠人的计谋、靠人的私欲这样一个基础上，而且你这个建立这个基础是神所厌恶的，是违背神的心意的，是可以说全以色列人，我们讲过撒母耳记上，全以色列人老老少少不如皆知，神已经透过大先知撒母耳暗立大卫要做以色列的王，是你公然的违背神的心意，所以就会导致因为一人的死亡，从王到全国的百姓都心里惊惶，因为他这个王权压根就不稳，因为这个王权是背你神的，大家明白吗？这是非常要命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再看他下面又讲了一小段，说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舍，是瘸腿的，是吧？讲了他的故事，这段就很有意思。好多人说你往上读往下读，在这个第四章里看很奇怪的插了这么一小段，说这边说扫罗的儿子亚非波舍心里惊惶，接着又说扫罗的一个孙子，因为这个约拿丹是他的儿子，约拿丹的儿子就是米非波舍，是个瘸腿的。为什么瘸腿？大家知道当时战场上来到噩耗的时候，一着急跑把这孩子摔在地上，就把腿摔折了， 估计没有好的照顾医生是吧，也没见过医生，那身体条件可能有限，瘸腿。但知道吗，无论是中国美国全世界里，这个有残疾的人，尤其在古代，老了不疼，舅舅不爱，不会有多少人尊重他。你要看中国的科考，有残疾的人都不能到科考去参加科考，说你看哪个进士里头会有瘸腿的瞎眼的，不可能，因为明确的规定，这种人不可以参加科考，不能登堂入室做官，他明白吗？像罗斯福坐的轮椅上当总统，在中国古代是不可想象的。但是神为什么忽然就加插了那么小故事呢？神就想让我们看，同样的有两个人，一个人是扫罗王的儿子，一个是扫罗王的孙子。这个儿子呢，公然的背逆神，他将来受什么结局？看这个谁都不看好的这个孙子，神的意思，你在这看，我提到他了，你看他后来的结局是什么？为什么？核心不在于你能干不能干，不在于忠与不忠，而在于神你在你身上是什么样的计划。神想恩待谁，他就恩待谁，因为他有主权，是吧？这里埋了一条线，将来我们就知道神如何透过大卫纪念大卫与这孩子的爹立的美好的约，恩待这个人，是吧？所以呢，这个地方强调的还是神的主权。那么这一段的我刚才讲了这一段的核心，就让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今我们引以为傲的价值观是什么？我每天活在的世界上，无论在家里做父亲、做母亲、做闺女、做儿子、做丈夫、做妻子，我们的根基是什么？是按照世界的那个价值观、是非观，还是按照耶稣基督这个磐石的价值观、是非观？这是我们要小心的。如果我们站在不可摇动的耶稣基督的磐石上，福音这个磐石上，我告诉大家，发生什么事儿我们都不会慌，发生什么事儿我们都站得住，真的。我们记得戴德生到中国传教，金发碧眼，中国人没见过，以为是妖怪，是吧？没人租房子给他，最后有一个人总算把房子租给他，他不知道，因为那个房子是鬼屋，在里头死过人，中国人很迷信啊，死过人的房子谁敢住，卖都没人买，这个傻蛋来吧，还能拿到钱，赶紧租给他，租了没几天着火了，烧了。戴德生第一反应心里非常难过，好不容易租了房子，他站在废墟面前，但是猛然间神就给他启示，他说我的环境不是残垣断壁，我的环境是神。那一刻他马上就安静下来了，不再难过，不再忧伤。他站在哪个磐石上？他表面是站在废墟的那个地面，实际上是站在看不见的耶稣的磐石，他仍然站不住，马上就洗了起来，烧了重新盖吗？我们想着吗？神会预备，神会供应，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磐石我们所依靠的基础很重要，好不好？我们不要效法那个这个扫罗的儿子以实博士，好不好？否则的话，我们天天就会，我们的情绪就会天上一脚地上一脚，是吧？这是我们不应该有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那么这一章呢也讲到了临门的两个儿子的故事。那么一是比路人临门的两个儿子利甲和巴拿出去，约在午热的时候到了伊士波舍的家，伊士波舍正睡午觉， 他们建了房子，假作要收血麦子，就刺透伊什波舍的杜腹逃跑了。他们进房子的时候，伊什波舍正在卧室里躺在床上，他们将他杀死，割下他的首级，拿着首级在亚拉巴走了一夜。这是两个军长，军长的职务当然没元首高，也是很大的一个领导。那么当时的习俗啊，粮食收完以后进贡也好，就放在王的家里头。那带兵养兵都需要粮食，他们假意去取粮食，这是一个例行公事，对不对？没什么问题。假意去取麦子，可是呢，因为军事长跟王都是交在一起的，他们很了解王的每天的料作息时间，知道王有个午睡的习惯，所以他就故意找在他午睡的时候假意去取麦子，拿着麦子要喂养他士兵啊，在外人看来没什么问题，然后瞅他睡在床上，把刺他肚腹，就把王给杀了，然后他把脑袋砍下来。如果按现在的法律来定，这是什么呀？
谋杀，
绝对是一级谋杀，典型的谋杀，让人连辩护的机会都没有。躺在床上睡觉就把脑袋给砍掉了，这个手段是如此的卑鄙，如此的恶劣，是吧？非常非常的卑鄙，而且还用一种非常怯懦的方式，不是个男人的方式。但是呢，他们呢，以为表面来说，他们以为他做对了，为什么做对呢？你们看后头的故事，他们知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做应当做王的，按照神的心意，应当做王的是谁呀？是大卫，而不是现在的王。那用什么人话说，这叫替天行道，是吧？我要把你脑袋砍下来，然后赠给大卫，对外是这么讲的，那自己啊心里是怎么想的？是这样吗？他们反对他做王，为什么不在他刚刚登基时候反对呢？为什么不在亚尼尔活的时候反对呢？是因为他发现这个谋财谋利谋地位的这个王靠不住了，因为亚尼尔死了，全国人都惊慌，这时候他们就心里小九九开始打了，这个家伙靠不住了，我得找一个靠得住，是吧？但是我头层得拿着头层的这个礼物，对不对？这个家伙他是老王的儿子，老王原来一个劲儿的追杀这个大卫王，是大卫王的仇敌，我现在把他脑袋砍下来献给大王，献给这个大卫王，大卫一定赏赐，我可以替他报仇了。所以明面说是为了神，私底儿真正的意图是什么呀？是为了自己的名誉、金钱、地位，为的是自己的私利。因为你分析这个时间段，你就看出来。当这个王做的好好的时候，他不干这活，不干这事儿，是吧？登基时候他也没反对，亚尼尔活的时候也不做，直到全国人都慌了的时候，都每个人在四处寻找机会的时候，哎，他觉得是个机会，是个什么机会呢？投诚的机会，可以以某人的首级作为礼物投诚的机会，来把那么。这里头就是说， 他一个属灵的口号，属灵的借口，实际上是实现自己的私欲。这对我们有什么警告呢？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我们做教会，我们说哎呀反正结果是好的，或者说这个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神的国我才去做这事儿，是不是因此就可以做呢？人家曾经有人开半开玩笑跟我说，牧师你教会人不多，咱们祷告我去赌场求神祝福，我挣多挣点钱捐给教会。我不是开玩笑，你我觉得他说是开玩笑，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一种试探，或者说他可能心里也真有这样的心思，是罪的。我们说实现神的目的，实现神的计划，需要通过某人去犯罪吗？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一个推荐神的计划的行为都是讨神喜悦。我举一个例子大家肯定清楚，大家知道十字军当中吧，当中多少次？这个应该是十次。这个我们基督教广受诟病，好多人攻击我们也是拿这个十字军当中来说事。他们说哎呀我通过四军东征啊，通过武力把所有的地方都攻城略地都变成基督教啊这个流行的地方啊，好像是帮助神实现神的计划。我们是谁呀？我们还如果神还需要我们去帮助他的计划，我就问大家他是什么？这是个明显的逻辑错误吗？神是全知全能的哦，全知全能的神还需要我们去帮助他实现计划，简直是个笑话，好不好？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服侍，无论服侍家庭、服侍教会、在单位服侍，无论在哪服侍，美事还有美的方式来实现，好不好？不要小心，我们有时候一不小心，我们的服侍可能是为了打人属灵的旗号，是实现自己的小私欲，这是我们应当警醒的。那么我刚才说了，机会来了，十多年过去了，大卫一直还是前些年一直在流亡，扫罗王去世以后呢，他做了犹大的王，北边十一个支派还是扫罗王的儿子在做王，现在有人提着扫罗的儿子的手机来了，脑袋来了，机会来了，我是不是可以顺理成章的直接的皆大欢喜，我就可以做王了呢？看大卫对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呢？这两人将伊士波舍的首级拿到希伯伦，向大卫王说，王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看哪，这是他儿子伊士波舍的首级，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的身上报了仇。你看这两个家伙多会说呀，说王的仇敌扫罗王，是吧？这个叫很会说话，一下就把立场给摆出来了，对不对？说他曾经这个的说，为什么说是仇敌呢？他曾经寻索王的命性命，没错啊，追杀的，是吧？那如今呢？你看，你听他很会说话，说如今耶和华王为我主我王报仇，那个意思不是我们俩干的。神干的，只是借我们两个手，你看他脑袋下就在这儿。你说人的狡诈 还有什么狡诈能超过人内心的狡诈？明干是多么肮脏的事情，可他从他嘴里说出了，好像是多么属灵的一件事情，真的可怕。我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我就求弟兄跟我祷告，我是祷告，弟兄问我祷告什么，为我的嘴巴祷告，希望我们能够随时说到这人的谎话，管住自己舌头。真的，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啊，我们这时候随时都是剑啊，杀人的剑。那大卫上当了吗？大卫怎么说的？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曾想有人报告我说扫罗死了，他自以为报好消息，我就拿住他，将他杀在希格拉，这就做了他报消息的赏赐。何况恶人将一人杀在他的床上，我岂不向你们逃流他血的罪从世上出灭你们吗？保罗断然拒绝赠上这样的礼物，他不是那个大卫，大卫就断然拒绝了这样的礼物。这什么礼物？这是罪，你拿罪来逃，来讨好我，断然不接受。所以大卫是非常清醒的。大卫还拿了例子，因为我们知道当时扫罗战死沙场的时候，一少年人报告来报告好消息，说他杀死了扫罗，然后想从大卫这儿领赏，大卫就把他杀了。那个意思，你们干的跟他干的是一样的，而且你们比他更恶。为什么说？因为人家都躺在床上睡了个觉，你就把人杀了，上了，这是流无辜人的血。所以大卫不客气，安排人嘁哩喀喳把这俩脑袋给砍掉了。大卫就说，他的意思是说，我即使做王，我做王的过程一定要是公义的过程，通过公义的，通过程序性的公义的方式来实现做王，而不想也不愿意任何人以罪的方式来帮助他实现做王。所以神的国，我们弟兄的国应该怎么建立啊？是应该是依靠神来建立，而不是依靠罪人的手还作恶的工具去建立，对不对？这是了不起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小心，凡是用罪换来的成功，最终结局都会是羞辱，是吧？这两个军事长觉得啊，我成功了，把他脑袋给砍下来了，这是南国这个南边这个大卫王他的仇敌啊，是吧？这个事我成功了，我多聪明啊，是吧？表面他成功了，但最后他以羞辱的方式直接被脑袋搬家。因为大卫拒绝这种不公义的这种方式来帮助他实现这个杀戮之派的统一，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合神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些事情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天天都有机会，就像我刚开始说的，我们一定要睁大眼睛，我们的灵里头一定要洁净。为什么洁净？只有我们心里头灵里头洁净，圣灵的声音我们才能听见。我们随时随地要做甄别的工作，这到底是个好机会还是不好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从神来的还是魔鬼撒旦的诱惑？我们要小心，好不好？比方说我们不种快钱，好吧？因为很多快钱往往是意味着是陷阱，因为有些机会看上去发财有可能就是上当受骗。我们做过统计，90%以上上当受骗都是我们起我们的小小的贪念， 我们最常说的就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是高息存款嘛，是吧？给你兑下一下的人就没了嘛。你想挣的是人家高息，人家想挣拿走的是想拿到你的本金，是吧？这债务故事很多。还有我们这个，你在单位，你的顶头上司现在有一个短儿在你手中，如果你把这个事情报给大老板，可能他就会撤掉，你可能就能上位，这是不是个机会？如果这是个机会，你愿意不愿意抓住机会？这个情况很多啊，我也在职场混过，什么叫尔虞我诈？就是这种情况在职场天天都会上演。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该不该这么做，我们要想清楚。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的应许呢不怕等，神的计划呢也不怕慢，怕就怕我们呢用罪的方式，用不合神的方式去实现，是吧？你不要说哎呀，这个神的计划我不能让神的计划耽误了。你是谁呢？你其实神呢？我们不过是一个罪人，不过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啊。所以我们本身如果有那个心里有那个企及，好像是灵力火热，小心，那不叫灵力火热，那叫私欲火热。那么如果我们有目前有些机会，但是我如果就是为了抓住这个机会，需要违背良心，需要扭曲真理，需要就可能伤害别人，这个机会我们要还是不要？那再我往深处再挖，我们内心现在有没有些罪？我们明明知道是罪，用各种属灵的借口，想美化这个罪，想让这个罪合理化，有没有？反正我有时候也有，我得小心。我们谁也不敢，我希望大家谁也不要说我灵力刚强，我不会有，这都是各种各样的试探，好不好？让我们举手，我为大家祷告。亲爱的父啊，是的，你的计划不怕等，也不怕慢，因为实现您计划的是您自己，从来不是去靠哪个人和哪些人，因为在神你那儿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愿意在你的神圣的计划当中有份，需要我们的时候你就呼召我们。神啊，我也求你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启示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分清乃是从你而来的机会，哪些是来自于我们肉体软弱的试探。十二，愿你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选择站在你的那边，让我们在各种各样的机会面前保持内心安静。愿你的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你就可以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来荣耀你自己。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安息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